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给大家拜个晚年。就在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发表与中国口径基本吻合的这个初步结果之后呢，欧美媒体披露了调查团与中国当局的激烈交锋，包括中方拒绝提供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的174个病例的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调查人员还透露，2019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例之前的前两个月里呢，周边地区约有90人因类似新冠肺炎症状住院，他们要求中国当局允许进一步检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世卫组织如何得出早期结论的方法感到深切关注。他强调，这份调查报告必须要是独立的，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干预和修改的一个专家结论。他还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早期疫情的完整数据。那么，中国为何拒绝调查人员接触未经处理的数据？调查武汉疫情大爆发前几个月的这个疑似新冠病例有什么重要意义？预定下星期推出的世卫调查报告将会与其初步结果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世卫武汉调查疑云再起，中国为何拒查早期病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博讯记者时评专栏作家张杰，张杰博士你好。
许波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春节快乐。
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上个星期与中方这个接连发布初步结果的时候呢，双方啊发出这个营造出一份和谐合作的这样一个气氛。其实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并不尽然。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呢，啊，都报道了这个世卫组织在武汉调查期间与中方发生的激烈的交锋。其中，《华尔街日报》披露，中方拒绝调查人员接触武汉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以及在武汉疫情大爆发的前两个月，周边地区就有大约90人因类似新冠肺炎的这个症状呢住院。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西方媒体披露的消息让许多人感到震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本来外界对这次世卫组织到武汉调查就没有多高的期待，因为这个现在离疫情已经一年多了，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手脚掩盖真相。另外呢，这次调查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安排全部行程，你外国的专家只能看到他们让你看的，他们不让你看到你就看不到，就连和中国方面关系最好的这个达扎克，他原来说过嘛，他想去云南的蝙蝠洞去看看，那这次也没去成，但即便如此呢，人们实际上还是很难想到，中国方面居然不让世卫组织的专家去接触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这点确实让人相当震惊。就像澳大利亚那个传染病学家德豪尔说的嘛，这疫情爆发调查的标准做法就是要考察和分析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因为只有通过早期病例原始资料的研究，你才能够确定这个新冠病毒是怎么传播的，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播的。这叫溯源嘛。那溯源你就要从这儿开始。如果你连原始资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你都看不到，那你溯源从何谈起呢？所以你看从这个这两天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就是世卫组织的专家和中国方面为这个问题有很激烈的辩论。甚至发生争吵，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那我们知道这次上次的上周这个发布会，他其中谈了几个点，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他认为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而且还说以后呢不准备做这方面的进一步调查。当然这两天又有点改口了，不过那天至少那天会是这么讲的。可是你从这次中方不让世卫组织的这个专家接触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这种欲盖弥彰，它只能加深人们对实验室泄露的这种怀疑。你想，本来也是嘛， 你现在都认为，专家都认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宿主啊，很可能就是云南的蝙蝠。但是武汉地区没有这种蝙蝠啊，你没有这种蝙蝠的地方，怎么会发生这个新冠病毒呢？可是武汉呢，偏偏有世界最大的蝙蝠病毒的研究机构，有世界最大的蝙蝠病毒的样本库啊。那么这当然就会使人联想到和这件事，这个新冠病毒发生在武汉和实验室有很大的关系。再说官方也透露嘛，首批病例其中有三分之一和海鲜市场没有关系。而高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夫也讲过，对海鲜市场搜集的几百个样本进行那个分析，结果就是只有环境样本中有发现病毒的，而动物样本中没有一个发现这个病毒，所以这些都基本上就排除了这个你这个病毒是来自于这个动物的传染。所以而这次他们联合发布会呢，仍然是强调是通过中间宿主的什么动物传染，这是最大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和原来情况就不一致嘛啊。再说呢，2003年 SARS， 那么当时尽管中国方面在这方面研究能力还不够强，也没有经验，但是在3个月之内就找出了它的直接来源，所谓国子鲤。当然后来才发现是国子鲤还不是宿主，只是中间宿主。可这次呢，都过去1年多了，连直接来源都没找到。甚至直接来源的一个合适的候选对象都没法确定。那么按理说，既然这个都找不清楚，那现在就该动员全部力量，努力去尽量去赶快去找啊，找它的直接来源呢。可是我们要知道，中共早就发布了内部的文件，严格控制学者科学家们去对这个病毒的来源溯源的研究啊，这都给人一种一个很强烈的欲盖弥彰的感觉。
是的，
所以想这次我们又知道，就刚刚最近嘛，你看这个中国官方又对这个海外这个透露这么一些消息，特别谈到关于这个不准专家们去接触原始资料这点提出非议啊，中国官方做出很激烈的反应，我想他进一步从反面强化了人们对整个事件的这种怀疑。
好的，那么目前呢，中国方面还没有对西方媒体这个报道呢做出回应，但是我们看到已经看到几位世卫专家成员团的这个专家成员，这个专家团的这个成员呢，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了，称西方媒体有关中国阻挠调查的报道是对专家团成员表态的一个断章取义。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前一段中国转移视线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接连引用西方媒体有关在欧美啊疫情大爆发之前就出现这个疑似病例的这样一个报道，来论证呢疫情的源头不在武汉，或者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说的那样，疫情的源头可能是在世界多地发生。那么我来请教张杰博士，中国为什么拒绝调查人员接触未经处理的数据？调查武汉疫情大爆发前几个月的这个疑似新冠病例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因为啊，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的174个病例啊，是未经处理的数据，是一个潘多拉盒子，这是不能打开的，因为打开啊，这些专家们就可能接近这个病毒的源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对长江进行溯源，那么我们就要找到长江最初水从哪里出来的，就可以找最终确定它在青藏高原。所以说通过未处理数据接近了病毒的源头，就会让王毅以及中国官媒所谓病毒源头在世界多地发生这个谎言不攻自破。调查大爆发之前几个月的新冠病例也意义非常重大。也举个例子，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山林火灾，我们要找到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这个烟头燃烧了，还是因为雷电，还是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要找到那棵最初被点燃的树。新冠病毒也是这样，通过最初的病例找到源头，到底是直接传人，还是通过中间宿主，还是冷链食物，还是食链室泄露，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这个专家团呢 在北京发表了一份这个初步调查结果，跟北京的口径基本上一致的。纽约时报曾经评论，中国至少是取得了一份这个外交上的这个胜利。那么白宫，我们看到昨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做出了反应，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世卫组织如何得出早期结论的方法感到深切的关注。他强调，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呢，必须是独立的，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干预和修改的一个专家的结论。他还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早期疫情的完整数据。我来请教胡先生，美国为什么做出如此这个迅速和激烈的这个反应？啊，美国做出这样的他表示关切呢，显然是针对世卫组织上星期与中方合作发表的武汉调查的这个初步结论。外界评论呢，说这个结论呢，这个初步的结论基本上是和北京配合默契，是一个基本上符合北京口径的结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外界的评论我认为是相当正确的，这也是我包括我们很多朋友读到上周的那个发布的那个结论的一个第一印象，那根本就是一场作秀，而且完全是按照北京的节奏在作秀。其中谈了几个主要问题，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这个初步结论，这个高度的肯定中方在相关工作方面的公开和透明，而这点显然和事实不相符合。那就接下来后来这个媒体透露的一些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说他们连一些材料都接触不到，那就是一个明证啊。另外呢，这个他们发布的这个初步结论呢，强调了几点。第一呢，就是强调所谓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还说以后不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一点显然是合乎中共的胃口。另外一点就谈到，仍然认为是由这个别的什么动物中间宿主再传染给人的，这是种最大的可能性。可是呢，他就没有提到在这一方面，中国方面这过去这一年多来他不但没有积极的从事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相反呢，还在下种种禁令，严格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可见这中间必然有鬼。还有一点，这个上周公布的这个初步结论，居然也把所谓冷链这个实体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这个可以探索的问题，这个是完全是将就北京的说法。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外国专家认同这种说法啊，而且呢，中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任何稍微有点说服力的证据，那但是呢，显然是碍于东道主他们的面子，因他们的要求，所以把这条毫无根据的一条居然也写进了，也把它当成一个初步结论，把它提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的错误是尤其明显。因此说这个整个这个世卫组织这次调查，和他们发布的这个初步结论完全是符合北京口径的，因此就像沙利文指出这个样子，他完全这个世卫组织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这一点引起外界这么强烈的反应，应该是这个完全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沙利文，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白宫这个反应呢，做出了他自己的回应。使馆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严重损害了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现在呢又在对那些坚定支持世卫组织的国家以及世卫组织指手画脚。世卫组织专家负责人安巴雷克呢，他宣布病毒极不可能从武汉实验室外泄，未来呢也不会就此再做进一步的调查。他所宣布的初步结论不仅得到了中国媒体的这个高度赞扬，而且呢也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所采纳。我来请教张博士，那您如何评价世卫专家组这个初步结论，以及呢外界对这个初步结论的评价呢？
世卫专家组这个结论呢很草率啊，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振立博士在去年二月份接受科学美国人月刊访问就曾经透露，他2019年听到了武汉疫情爆发，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这个病毒会不会是从我们实验室泄露出去的， 因为他这个司令室十多年来已经从15000多只蝙蝠身上取得了上千个冠状病毒的样本，他经过对比以后，他认为啊，这个新冠不同于他们的冠状病毒，所以他认为应该排除。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世卫组织到武汉已经时隔一年，仅仅是参观的病毒研究所。我想问这些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你们是否对这15000只病毒样本进行了检测？显然是没有时间进行检测的啊，所以说呢，你对未取你的数据，原始数据也没有取得，你这种认定显然啊，这个有点太草率了。同时呢，我们也要说呢，并且这个专家成员非常有意思，他用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的规章制度来作为一个佐证，我就觉得有点荒唐。如果是这样，还不如要我去，我作为一个律师，或许还可以从法律上进行一些判断。再一个，世卫组织在2月12号已经进行了纠偏，就说了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至于媒体的反应，中国媒体的反应很正常，因为这是他们要的。世卫组织的反应很反常，但是呢，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应也很正常，因为他们符合科学精神。
对，刚才张杰博士提到这个啊，世卫组织呢，对他这个初步结论呢，现在也有了一些修改。啊，世卫组织秘书长啊，谭德赛，他就说现在他不排除，就是这个研究武汉疫情源头的任何假设。而这个武汉小组的武汉调查团的这个负责人安巴雷克呢，他就说不在这个这方面再做进一步的调查了，就是说极不可能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这个说法的确很这个引起外界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个不难理解啊。由于新冠疫情的这个全球大流行，探索其源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我们看到是尤其如此。现在西方媒体披露了这个中国早在武汉疫情大爆发前2个月就出现了感染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的这个人群，但是中国此前呢一直在报道欧美地区在2019年底就出现了这个疫情，说是大流感呢、说是这个电子烟呢、等等。这并不断要求这个世卫组织派人到美国和欧洲去查疫情的源头。我来请教胡先生，在疫情源头的问题上呢，国际上经常有人抨击中国甩锅，那么中国呢，他说美国也是甩锅，并且呢，他把源头的这个矛头指向了美国，他们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您觉得？
中国的说法当然是毫无道理。关于就是中国提出要求世卫组织也去美国和欧洲去调查，这种说法也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新冠疫情首发于中国，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明确的事实。包括去年2月钟南山讲话他也谈到这点，疫情是首先出现在中国。尽管他认为他的这个病毒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但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这个应该不是问题。至于那个如果病毒是不是可能从外部输入的呢，那上海的医生张文宏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从外部输入的话，那就很可能是那就会是在几个地点爆发，而不会只集中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非常的合乎逻辑。再有呢，我原来也一再讲到过，这个新冠病毒如果在他这个发生的初期，如果当时的医生和护士不知道它是新冠病毒，而把它当成一般的流感或者肺炎来治了，那么必然医护人员他们的自身防护工作一定做得不到位，因此首先在医护人员之中就会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大面积的感染。所以有没有医护人员在医院是不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感染，这是判断一个地方是不是发生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拿这个标志的一看，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除了在中国曾经发生过医护人员大规模感染，就像中国的这个官方人士所说的，在1月底之前就有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而在此前中国指出其他的一些国家，欧洲啊、美国啊，也发生过新冠疫情，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过那一段时间，在就今年在去年的二三月之前，在欧美各地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出现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所以这一点你就足以证明那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嗯，他现在中国这种说法，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指责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负的责任啊，那中国他就采取一个就是倒打一耙、搅浑水这种战术。其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这种战术，所以他在这方面不断的改口，现在就强调什么冷链食品呢、而且搞得风声鹤唳，搞得非常紧张。但是我相信他这个说法，其实主要就他起的主要目的就是搅浑水，让大家把一个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所谓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只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他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关于这点，我觉得我们尤其需要反复的强调，反复的给他指出来。
的确，有关这个疫情源头的调查呢，关系到中国的责任，关系到中国的名誉，甚至呢还关系到共产党以及习近平他执政的这个政权的安全问题。那么中国当然他必然要全力以赴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央视新闻网援引这个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这个负责人安巴雷克的话说，新冠病毒没有被实验室蓄意使用，疫情爆发之前甚至都没见过这种病毒。中共官媒呢还引述安巴雷克的话说呢，在2019年12月之前，武汉和周边区域没有出现大规模疫情。我来请教张博士啊，中共官媒的这种说法能否服人，与事实有没有出入？
12月9日世卫组织在武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联合调查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说，没有证据显示在2019年12月前武汉市就有新冠疫情传播。安巴雷克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显示在12月前武汉就出现了新冠病毒，但他们的观点是违背事实的。因为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武汉金银潭医院19年12月1日就已经收治了四名不明原因肺炎的病患，并陆续收治新的病患。武汉传染病医院的医疗团队在2020年1月24日在纽约刀这个著名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病例就是12月1日到2020年1月2日陆续收治的41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我们要考虑到病毒的潜伏期，那么完全可以推到11月中旬甚至更早的时间，所以他这个结论是违背事实的。
那么张杰博士的这个说法呢，举的例子呢很简单，就是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呢，我也觉得这个中共官媒央视网他说新冠病毒没有被实验室蓄意使用，说疫情爆发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病毒，还说呢这个在2019年12月之前武汉和周边区域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疫情，这种说法呢的确啊让我都觉得不是特别服人的。所以我请刚才张博士呢来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那么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正式表态，认为世卫组织武汉之行的初步结论有北京干预的影子。拜登总统也表示他希望获得有关武汉调查的各个方面的说法。那么请教胡先生，目前西方媒体援引武汉调查组的这个澳大利亚专家披露的说法来证明北京的干预到处可见，即便是在专家组内部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会如何影响到世卫组织预定下个星期公布的调查报告呢？
我想下个星期公布的调查报告，恐怕我们能够比较多更多的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和中国方面他们说法的不一致，也可以看到在这些问题上可以看到北京的干预。当然我想我们也不能对下这个礼拜要发布的调查报告抱寄过高的期望，因为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这次整个调查活动本身都是在中共的一手安排下进行的。那么相关很多重要问题呢，就是世卫组织的专家即便他有心提出也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回应，所以对这次要公布的调查报告我想不能抱过高的期望，相反呢我们应该要求有进一步的调查，应该由其他的一些这个专家 更中立、更独立的专家来进行这种工作啊。那么这是咱补充一点呢，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世卫就是中国的那种说法，所谓疫情爆发之前没有见过这种病毒，因为就是昨天吧，就是他们刚好这个这个安瓦雷克他们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谈到这点，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个实验室泄露可能性微乎其微？主要就根据这么几条，第一条呢，就是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实验室最初都没有发现过新冠病毒。第二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很多实验室都有联系，而在疫情爆发之前没有人见过这种病毒。再有就是疫情爆发之前没有研究论文提到这种病毒，因为世界各国普遍做法都是如果发现了新的病毒就会立刻公开发表，而既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就可见这个东西以前没有过。那这种说法我觉得当然他这个不，他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的，嗯，因为有些按照这个中方他自己的一些说法，他们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没有及时的就是加以发表。另外有些加以已经发表了呢，后来又宣称他的样本又不在了，这个实证呢他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都媒体上都有过披露。再有呢，如果中国方面，中国一些学者方面在进行一些对一些病毒进行一些这个人工的合成或者基因的改造，那么他们就更不可能把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快的就发表在公开的这个学术刊物上。因此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安巴雷克他们做出这个结论，我想还是过于匆忙。
是的，时隔一年，正像有人开玩笑说的那样，你现在时隔一年去到武汉去调查，你还不如说去考古呢，是不是？这个以中国的那种做法呢，他可能把一切都会打扫干净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调查组呢在北京公布初步结果之后，就受到了国际各界的这个广泛批评，他们感到压力山大。我们看到谭德赛，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问题，谭德赛现在已经改口称，调查报告将不排除这个病毒起源的任何假设。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预定下个星期公布的调查报告？有人说可能都公布都不能按计划推出了，很可能会延期啊。最终您认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这个按时公布了，最终的结论与初步的结果会有多大，会有程度多大程度不同的这个差别呢？
我自然对这份报告不寄予很大的希望，基于以下几点。一个呢，去年2月26日财新网发布了一个独家文章，新冠病毒测序溯源，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如何拉响的。他披露去年的1月1日一位测序公司的人士就接到了湖北省卫健委一个官员的电话，告知他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样本送检就不要再检了，以前的样本全部销毁，并且还警告他不得对外透露样本的信息，也不能发表相关的论文和数据。四位专家组在一年之后到达武汉待了多长时间呢？去了28天，但是呢隔离14天，其实实地考察也就是2周的时间。专家组成员刚才我们说的德怀尔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学者表示，中国拒绝提供2019年12月之前爆发的174例原始病例这个数据。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期待什么呢？能期待一份客观公正的报告吗？能期待一份高质量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报告吗？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认为呢，可能会按计划推出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结论会比这个初步调查的更加模糊。我想结论可能是一切都有可能。这样呢既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又留下了进一步调查的余地。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